好面子的这种行为，就是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好像大于你自己真正的感受。它好像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做出某一种行为的一个方式，去影响别人对我们的一种印象，维护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如果我能够被看见，我建立了一个形象，一个位置在这个群体里面，哪怕我是一个反叛的、叛逆的，但大家都知道我、看到我，我觉得这是他们特别想要追求的一种自我确立吧。
他又是恐惧又是渴望，我特别渴望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特别缺失，或者我特别惧怕失去的，或者我惧怕我自己没有这个东西的。
你的唯一让我能够尊重你的，把你当成一个人，真正的人来看的资本，你的本钱就是你的贞操。
当你追求的这个形象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时候，你是不会去计算那个投入产出比的。
我们这个社会体系好像就对于自身的条件是不是配得到你现在的这个结果是特别在意的，特别敏感的。对于一个人的努力
exactly
好，
我想说的是
好像没有那么的看重。
我觉得就是你前面说的，我们看重的就是结果，根本不在乎你努力的过程。你再努力你达不到这个结果，我们也一点都不欣赏你努力的过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悲观生活指南，我是美少。
大家好，我是薇。
我们终于又开始录播客了，
我们又
一年
异地了。
一定要开门红，开门炮要打响。
上一期换了
Gabby，
这一期要开始实现了。
是的，一定要把我们的 New Year Resolution 铭记在心，时刻提醒自己。好，今天要聊什么呢？
今天想聊聊我们在泰国的时候观察到彼此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俩发现对方好面子的一些点在另一个人身上好像不太成立。就是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因为好面子而去做的一个行为，对于 Michelle 来说，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不至于吧，这个没有什么面子好讲的，这个情况下。
对，其实就是上期播客我们提到的，就有些事情你可能轻而易举就做到了，然后对于别人来讲可能要费好大劲。排除掉每个人技能点呀、兴趣点啊，或者他积累知识啊、背景的不同，可能有一部分就是心理的障碍。然后这个心理障碍可能有，作为中国人可能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特别好面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泰国，我们买东西然后跟店员讲价，而讲价这个事情呢，维可能就会觉得哎，有点不好意思讲不出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没什么呀，可能我就会比较敢跟他讲一个特别低的价钱，然后人家店员可能会觉得你开玩笑呢，就会觉得很尴尬。但我就会觉得那本来我就是来买东西的嘛，作为一个顾客讲价是天经地义的，哪怕我讲出了一个好像让别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价格，那没关系，大家达不成一个合意，那这笔生意就不要做就好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哇，好丢脸，就是会让别人觉得我不知道，你讲讲你的心路历程呗，你讲讲你的背后的心理的活动，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讲是一个比较伤害面子的事情。
就是咱俩那天没有聊到面子之前，我可能都没有想到是面子这个动因，我可能就是觉得自己讲价的能力、议价的能力特别差。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太尴尬了，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贵，我可能会问一下，比如说他要100，我说那80，就我还不敢往50讲，我可能说80，然后老板说我们这儿不讲价，我说好吧，那我要了，我就这样。就是我会
或者说你不要了，
我一般情况下我可能甚至就会说要，我会有一种压力，我会觉得别人已经拒绝我一次了，而且我确实挺想要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不想要我可能不会去讲价，然后我就会觉得那这个事情我已经努力过了，然后这个场景如果我再讲一次价真的非常的尴尬，因为他已经拒绝我了，我再讲一次就是我就会想象那个尴尬的场景，我自己就不能容忍。然后所以每次你在旁边讲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点就是觉得天啊，这个我自己真的不能做，真的让他来做。然后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你就 比较自然的讲了，然后讲下来我就特别开心，讲不下来我也觉得确实挺尴尬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尴尬。然后后期咱们俩聊的时候，我就想，就是我们俩聊的时候聊到说这可能涉及一个面子的问题，我就总想要维护自己一种就老好人，就是不跟人家要求太多，一个好顾客，一个 nice 的人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形象。
或者说还有没有一种形象是你在考虑，就觉得我可以买得起这个东西，我没有很斤斤计较。
我倒是还好，我倒是没有那种非要就是在别人面前做出我很有钱的样子，但是你说的不斤斤计较这一点，我可能是想要这样的一种形象的。我不想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的五块钱还要跟我们讲的那个样子，我可能这一点是有的。
那我可能会觉得在那个讲价的那个场合之下，如果我能把价钱讲下来，好像体现了我这个议价的能力特别好，就是好像洞悉到这个商品的真正的价值，我好像希望别人认为我是不轻易被骗的，然后这个形象可能是我更想呈现给别人的，怕别人觉得我好欺负，就是我可能还是一种防御性的那种动机在做这件事情。出于这个防御性的动机，我怕被骗，怕被宰，怕被坑。另外伴随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让别人觉得，哎，你别觉得我好欺负。
你说的这个真的跟就是你给我讲的你在生活中的其他一些，我们可以把它划入好面子的行为，就是那个动机跟你刚刚描述的我觉得特别的一致，就好像你做很多事情都是出于这个动机，那我做很多事情可能也是出于就是跟刚刚讲的那个很小的讲价的事情我想要维护的那个形象是一致的，就这个东西还是一个你之前说的那种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个母题，我们就一直在 fight 那个东西，和那个东西去对抗或者是去追求那个东西。
是呀，就是特别怕自己被别人欺负了还自己不自知，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警惕，哎，别人是不是要占我便宜，就是他是不是要宰我，我就会注意听别人的经验。在这个市场如果他管你要100块一定要对半砍，其实有时候就是试一试，但试不下来的话也就算了。我自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但一定是怕被骗的人。
对，就是怕被骗，然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强，然后自己不能弱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做什么事情我好面子的事情后面的那个动因可能都是我希望别人喜欢我，我希望所有人都喜欢我，一个人不行，我希望卖货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大家都喜欢我，我会顺着别人说话，我会看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行为我就会不做，那这可能就是我特别根本的一个我一直想维护的一个面子。
对，每个人想维护的那个面子那个形象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呢它一定是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个好的形象，然后这个好的形象可能延伸出去就是我们在某一个群体里面或者在我们对外的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吧，就是希望别人认同自己的价值或者是一种自尊。
对，它其实你说的这个好的形象是非常多元的，甚至非常的个人化的。我们前面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能大概能总结出来吧，就好像好面子的这种行为就是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好像大于你自己真正的感受。嗯，它好像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用一种表演，你说是它是表演或者是我们展现自己的做出某一种行为的一个方式去影响别人对我们的一种印象，去维护这样的一个形象。
哎，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你维护这个形象，你想要让周围人喜欢你，这种喜欢肯定是带给我们好处的，要么就是当下你会自己觉得，哎，我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人，要么就是后面可能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喜欢，可能会对你生活上带来一些便利，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我就在想啊，我为什么没有特别在意在那种比如说商店里面就可能我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我特别在意他对我怎么看，因为我是觉得我可能就跟他相处2分钟3分钟，我虽然我爱面子，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去极力的让这个人来喜欢我，他可能就是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生活当中，这个投入和产出好像不值得我在他面前维护我的面子。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他讲价、嗯、
当你追求的这个形象对你来说特别重要的时候，你是不会去计算那个投入产出比的。好面子的行为它就是一个不计投入产出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搞什么升学宴，其实可能没有什么必要，那就是一种面子，那种面子它可能投入产出比真的不是很高，但是家长就觉得当下他不计较成本，我就是让大家都来看看我这个排场有多大。所以我觉得好面子行为本身你就没有计算，那可能这个形象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那它之所以为什么重要，我们每个人重要的那个点为什么那么不一样，你觉得这个服务员就跟你接触两分钟他对你的评价不重要，为什么我觉得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可能他跟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是有关系的，甚至我觉得另一方面他可能跟我们特别深层次的某一种恐惧也是相关的。我可能特别缺失或者特别他又是恐惧又是渴望，我特别渴望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特别缺失或者我特别惧怕失去的，或者我惧怕我自己没有这个东西的。那可能对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招人喜欢，我可能就觉得自己不值得别人喜欢，我的自信心或者自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失，所以我可能就会在各方面去找，在周围的人找，如果这个人今天他喜欢我了，那我就是感受好一些，我没有想到他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在那个当下真的不是去算这个东西有什么产出有什么好处，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对吧？那服务员确实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但可能我自我感觉就是我缺这个东西，我害怕失去这个东西，我害怕失去这个形象，所以我就会极力的去维护它，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可能在别人跟你没有分享同样的这个想追求同样形象的别人看来这可能是有点傻的行为。你为什么不多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你自己的感受呢？你为什么非要为了面子做这种事情呢？就对别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对，但可能对于你自己来说它是 make sense 的。
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说我们考上大学然后家里会办那个升学宴，尤其是在小地方可能会请一堆人啊，村子里面的镇上的只要是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都会请来，看似好像我们父母花了很多钱，投入很大产出很少，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好像挣面子，唯一好处就是面子上风光。但其实我觉得究其原因它背后还是有一个带来的这个结果，尤其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小的传统的一个群体里面会给他带来好处的。这个好处可能就是你这个家庭你这个家族可能在那个群体里面就会建立一种威望，受人尊重。哎，你们家出了一个大学生，就是以前啊，就是大学生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的时候，大家会很在乎这个谁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然后或者说谁家里买了一台什么豪车，这种升学家里走出一个成功人士这样的事情是很给这个所谓的门楣添彩的，然后父母就愿意做这种特别好面子的这种事情，然后建立自己在某一个相对小的群体里面一种威望，然后这样的话就获得更多的尊重。我觉得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这种被别人仰望，其实背后肯定是有一种类似于隐形的权利和隐形的资源。我说的这个可能确实是在以前会比较多，但现在呢，我们刚才讨论我们两个的这种经历好像更多的是维护自我的一种形象，
就是好像跟社会的某种标准并不一定挂钩，他们更多的是一种习俗啊传统去塑造的这种面子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子其实有不同的维度吧，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种不同的维度啊，归根结底你永远都会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你这个人你的价值体系里什么对于你来说是重要的。可能对于我来说那些传统习俗不是很重要，所以那个面子对于我来说我根本就不想去，对于我爸来说那太重要了，他自己的价值体系跟这种社会上的习俗上的社会体系完全的融为一体，他把那个东西内化，所以对他来说他的面子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习俗上讲什么样是有面儿，他就做什么事情。
对，做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然后有一天你的子女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然后你父母脸上也特别有面儿。
对，就是这种成功就是 这种成功的标准就得通过这些事情来展现，这个才叫有面
儿。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爱面子跟虚荣或者说做表面工作之间有没有什么那个清晰的线应该在哪画，或者它有没有一条清晰的线？可能没有吧，我觉得很难去把握。就比如说现在大家对于奢侈品的追求啊，那有的人就觉得我在这个圈层里面为了有面子我就得用什么样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面子跟虚荣之间。
我觉得虚荣好像更多的就是它涉及你说的刚刚那个例子，就是买奢侈品，它好像和这种金钱啊消费是更挂钩的，就听起来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好面子就比如我们俩刚刚举的那个，虽然讲价还是关于钱，但是好像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感受，对吧？就好面子其中的一种表现可能是关于虚荣，关于钱的，关于自己是不是有钱人，是不是能用得起很贵的东西的这个表现。但也有其他很多表现，关于你的自尊，关于你的恐惧，当然你的恐惧可能也是钱，然后它展现出来的也是虚荣，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吧。
我觉得是，但是这个也要取决于你当前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什么价值是大家更看重的。那如果说这个群体里面大家就是把是不是有钱看得非常的重，看得比你这个人的谈吐素质气质是不是招人喜欢这件事情看得更重的话，即使你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但只要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那大家就更尊重你的话，那可能更多人想要爱面子的那个方式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就是他可能不像你一样就追求自己的感受，追求是不是别人喜欢我，我是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很有 manner 的人。他可能更想说我就是这个鼓鼓的钱包往桌上一甩，服务员你给我干这干那，然后就是对服务员喝来喝去的，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就特有面儿。
你觉得和周围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对对，周围的环境也会就是影响你。
我觉得是的，
你对你自己面子的一种定位吧。
我觉得是的。我刚刚工作的那会儿，那个环境就是让我会去买200多块钱的一支迪奥的口红。
你太逗了，你说200多块钱的迪奥，我心想，
我想说假
的，200多块钱的口红。
我当时对啊，我刚上班那一阵就是我人生中买过最多奢侈品的那一阵子啊，就还有名牌包嘛，你知道我也买过好几个，然后各种口红啊香水啊什么 SK2 啊，我现在都舍不得用。就是那真的是一种面子，我就觉得那可能大家的周围环境大家都用这些，那我也得用。当然你这个里面也是你说是面子，但是我可能也没有到处跟别人说，你看我在用 SK2， 倒是也没有，也存在一种猎奇吧，或者消费主义对你的这种绑架，让你觉得你现在处于的这个圈子，你的身份就配得上这个 SK2， 你就得用 SK2。
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体系上找到我的一个坐标，找到我的一个位置，好像我有了一个对自己比较精准的自我认知，相当于在这个圈层里面得到一个位置的认可。
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面儿，我都我都没发朋友圈，我就买了这个我就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儿。
那我觉得就是除了在外表上或者你的用的东西上就是做文章以外，那刚才我们说的自我感受，你想让别人喜欢你，那有可能你的感受就是很不舒服，你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很脏，你不想去，然后你还非要去，然后或者说你今天觉得这个服务员服务就是很差，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个最低的小费，但你就会想说我不想让这个怎么讲呢，还是想维护自己的形象，你就给他一个最高的小费。就这些行为会不会让人觉得你不够真诚？我不知道我这些例子举的是不是恰当，因为好像给小费呀或者去厕所也不见得会体现出你这个人不真诚。我在想说什么爱面子的行为，就是你压抑自己的感受，然后非得把自己表现得很周到，然后让人觉得好像有点 不真诚。
我总觉得就是好面子这个事情是你需要做一定牺牲的，这是我的理解，你需要牺牲掉一部分你的个人感受。就比如说你举的这些厕所臭的例子，那我就是忍着臭我就进去了，就是 你是有牺牲在的。当这个人有牺牲在的时候，你很难去评价这个人不真诚，你不觉得吗？
所以我就说这两个例子其实不恰当。
但是我刚刚在想，我可能有一些场景，比如我的朋友他很兴奋的给我看一件什么衣服他喜欢的，问我好不好看。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我可能我看他那个兴奋的样子，我可能虽然觉得这个东西不符合我的审美，但我也会说哎挺好看的，而且我会表现得非常的真诚，我会非常极力的表现得真诚。但是你这我不觉得这是我好面子，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这个时候我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行为往我好面子这个角度讲，这时候我更多的觉得就是我不愿意让朋友伤心。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维护他人面子的行为？他选了一个符合他自己审美的一个衣服，然后让你给意见，这个时候呢，因为选这件衣服代表了他的审美，然后你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的审美可能不好，没有办法得到他人的认同，你可能就会顺着他的那个选择去说，延伸到其他场合，那别人可能刚才的那个演讲就是一塌糊涂，那刚才做的那个 presentation 就是做失败了，然后你为了维护他的面子，你就是就是在某一些人多的场合去恭维这个人，因为他在某一个位置上，想象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场合之下，维护领导的面子，维护家长的面子，维护你的长辈的面子。
如果不是领导或者是家所谓的家长，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一定是在维护对方的面子，而更多的是去照顾对方的感受。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我挺希望自己一直这么做的一个行为，我不太希望去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真诚，我要改掉它。我觉得那一个做演讲做失败的人，或者是看到自己喜欢衣服的人，他的感受，你这个时候去打击他，我觉得就是很，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照顾的是他的感受，他没有一个面子在这个里面，就我们两个人这个人什么面子呢？对啊，我就是不想让他难过或者更难过。
对，所以我这里其实想要引申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维护他人面子跟礼貌尊重 nice 之间的一个差别。就比如说几个人一起吃饭，你的朋友他就说了一个观点，然后这个观点可能就是一个事实性的，然后他确实是说错了，或者说他说英语他一个单词就是发音发错了，你要不要当着别人面去给他纠正呢？
我觉得如果是 facts 就是他讲的，比如说他忽然说了一句地球是平的，那
我觉得不要举这么极端的例子吧。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他讲的这个事情的核心，他整个 topic 话题就是关于这个 facts 的，然后你觉得是错的，那我觉得那大家就讨论嘛，对吧？那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全篇讲的就是一个事儿。那如果这个东西非常的 trivia， 非常的不重要，他只是不小心说错了一个非常他整个话题里面非常无关紧要的一个事实或者一个单词，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对吧？就是这个是，
对，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一点必要都没有。
但有些人我观察下，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纠正别人的错误，我不知道，我觉得并不一定他就是想去好像炫耀自己有多懂，自己有多么丰富的这种知识啊什么的，他可能就是习惯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没有不具备一种维护他人形象的一种能力，然后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礼貌和尊重。
嗯，可能就是无法容忍错误，他自己不能容忍错误，他也不能容忍别人犯错。
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三人或者是有其他人关系没那么近的场合之下，非得揭穿别人的错误这件事情可能情商低。
对，但你刚刚讲的这种权力差可能它也存在作用。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刚来澳洲那个第一份工作在律所，然后大家中午一起去吃饭，然后好几个同事在一起，那个合伙人就问我说你要点什么菜，我说我要吃 salmon，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要点什么，我说 salmon， 然后他说 salmon L 不发音，那是 salmon， 我记得我跟你讲，然后你当时就说他没必要在所有人面前给你纠正英语的发音吧。但是其实我当下就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就觉得啊，原来这个 L 不发音，我一直以为发音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OK， 我学到了，我就没有那种好像面子被侵犯的，被就他不照顾我面子的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合伙人，还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哦，那反正我英语也不是我的母语，我也在学习，我学习一个挺好的，我倒是没有那种感受。但我现在再回想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有点摸不清他应不应该在那个场合下去纠正一个英语非母语的人的英语发音。因为他如果要纠正我，可能每一个发音都有问题，就都不够纯正，都不够标准，我的语调什么可能全都是问题，那他都要纠正吗？我现在不知道我要怎么看这个行为。
那你再想象一下，如果是我在那个场合，我跟你同样是你们公司的员工，咱俩平级，然后我当着你的上级，你的合伙人，甚至当着你的男朋友的面子，然后就说哎，你这个什么东西用错了，你这个发音有问题，哎，你怎么连这个东西怎么吃都不知道，这一类的。
你要后面说加这几句，那我肯定是觉得非常的不爽了，什么你怎么连这个词都不会，或者你的一些神态语调让我觉得你就是看不上我，觉得我这人发音怎么不对。但你如果真的就是比如说你了解我这个人，你知道哎，这个人性格挺好的，他都不会生气，而且他其实挺想学习这些发音的，那我善意的告诉他，我觉得是 OK 的，可能我觉得也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出发点是什么。
但我自己个人，我可能确实是希望就不要在那么多人面前去说吧。而且就是这个事情如果真的非常的不重要，那就很细节，我觉得也没必要。反正我自己如果真的是发现别人有错误的话，如果我真的需要给他提出来的话，我可能我更愿意在一个私下的场合，我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就尽量不要让第三人听到我们这个对话。
我以前在中国职场的经历就是挺多中国老板相反还蛮喜欢在别人围观的情况下训一个人呢，这反而是他建立权威的一种方式。
哎，但是你不觉得就是让别人没面子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不会好受？我自己的感受是，即使我不是那个戳穿别人让别人没面子的人，我在那个人群当中，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自己都脚趾抠地，就很尴尬。
对，就说到这儿，我就想起前一阵跟一个女生朋友聊，她就讲到她觉得就是 in general 女性真的特别难拒绝别人，女性就是更容易去维护对方的面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因为当时我们俩聊的可能那个背景是在聊这种约会文化，就是说女生跟一个男生，比如说你在这种约会软件上认识了，你跟他出去了，你这个时候比如说男生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那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去一个酒吧呀，吃完饭，或者是你要不要去我家呀，我们俩共同的感受就有时候女生真的就是很难去 say no， 有时候甚至会劝自己，哎，这人其实看也还行，要不我再跟他喝一杯吧，或者是说不定再聊聊，这个人也挺好的。你有时候就会觉得 say no 特别不给对方面子，那你好像就特别明显的拒绝了对方，说我不喜欢你。
我其实蛮有这种感觉，而且我的这个感受还蛮深的，我就在想是不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评价体系里面认为尊严对于一个男的特别的重要？
那肯定是，特别是在东亚社会。
对，但好像对女性就是当然对每一个人都重要了，
女性是，
但好像对男性他就尤其的重要。
女性的面子是贞操。
对，然后对一个男的就是你不能打击他的那种自尊。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贤妻良母，一个好的妻子啊，就是那种东亚的那种传统的恶臭文化，就是你这个妻子你一定要在外面给足你的男人面子，一定要让他特别有面儿。然后回家了你可能怎么怎么样的都行，但是在外面一定要维护他的形象，高大的威猛直男形象。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其实潜移默化都在影响我们跟男性的一种交往，一种互动。我们不能让他觉得哎，这今天这个女的看不上你，那如果不被一个女性欣赏，就是一个男的就是能力不足，魅力不够，然后有点失败 的一种体现的话，那我们好像就是特别怕让他有这样的感觉，
对，
就是极力的想给男性肯定、
嗯、对，其实有时候这些行为真的都是下意识的，就你一直被规训，你需要去维护男性的这种面子尊严，你损害一个男性的面子是会令对方感受非常不好的，甚至会置你于危险。我有时候甚至会想说，人家费这么大劲来见你，然后你不喜欢人家，跟人家 say no， 这人会不会在后面跟踪我要杀我呀？我甚至有这种恐惧，因为男性一旦没有面子，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做出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有太多这种新闻了。你真的很怕，就是面子对男性的这种重要程度太重要了，
好像男性的自尊就是他整个的那个价值体系的核心，而且如果你一旦拒绝他，很多就是非常极端的男性，他可能就会彻底的就是羞辱这个女性，贬低这个女性，因为他的自尊不容许一个女性，一个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一个性别竟然没有承认他肯定他，他就把女性当成一种物化的资源，我今天我看上你了，我追求你了，你不应该就是非常开心的去接受吗？
哎，我想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能不能播，我可以讲完，然后我去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我觉得特别符合你这个例子，就是我认识的一个女性朋友，她刚结束了一段特别长时间的恋爱，然后她那段时间就在用交友软件，可能她就觉得，哦，那我分手了，我就放纵一下，我多约会几个男生。然后呢，他那段时间可能就约会非常多，他当时呢就是跟另外的两个男生一起合租，然后他每天回家呢就觉得，哦，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室友，那我就把我今天的这个约会的见闻等等，我就跟这两个年轻人也分享一下。然后他其中的一个室友呢，一个中国的男生，听完之后就对他形成了一种印象，觉得这个女生特别随便的女生，谁都可以，他就开始要求这个女生跟他也约会，就是说直白点，他想跟这个女生睡觉，就他就这么直白的说。然后这个女生拒绝他了，他觉得我是可以到处约会，那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我不想跟你，你对我没有吸引力，我也不是说我现在就是约会多我就谁都可以。然后这个男生就不断的骚扰他，然后这个女生就去告诉房东这件事情，房东就想把这个男生赶出去，然后这个男生就恼羞成怒，有一天就走到这个女生面前，直接问这个女生说，你说吧，多少钱一晚？然后这个女生就报警了，这个男生就开始用各种反正就是他们俩就吵起来了，然后这个男生就用各种非常羞辱女性的词开始说这个女生，就意思是贱人啊，荡妇啊，谁都可以睡啊，什么多少钱一晚啊，怎么怎么样，就开始羞辱她。只是因为一切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女生那个阶段有比较多的约会对象，然后回来跟这个男生分享了而已，她就会觉得，哦，那我也可以睡你，你只要拒绝我，不给我面子，你就是个荡妇，我就要告诉你这个事实，特别的可怕。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我觉得就是我在感到愤恨惊讶的同时，我也觉得我们社会上确实有太多这样的男性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就是，那你女的啊，都不想说那个词啦，你的唯一让我能够尊重你的，把你当成一个人，真正的人来看的那个资本，你的本钱就是你的贞操。
对呀，所以我刚刚就说，面子对于男人来说是那些所谓的什么尊严，怎么怎么样的，面子对于女人来说就是贞操啊。你这个女生她把自己约会的这些经历跟这些男生讲，这个男生就觉得，你在我这已经没有这个东西可言了，那你不就是个我只要问你你就得答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你在我这没有什么面子。
愤怒之余，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还蛮感兴趣的，就你觉得面子听起来很中国的一个说法，那你觉得西方人讲面子吗？如果他们讲的话是一个什么讲法？
我觉得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可能就是像我们最开始前面聊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社会的话，他的面子可能受这种社会的标准的影响更小，更多的是像我们俩 最开始描述的那种，就关乎于你这个人的价值体系是什么，他可能受那种这个社会标准是什么是相对较少的，每个人的这种面子都非常的不一样。就举个例子来说，我在这边遇到的很多情况就是，比如一群朋友出去吃饭，大家会很自然的说，我今天的 budget, 我今天的预算就是40块钱，我们就在这个范围以内找，就太贵的我可能今天吃不了，我今天没有预算了。我觉得我在中国好像比较少能遇到这么明确的就会讲这个问题，就是他不会讲那么明白。甚至我以前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穷学生嘛，然后当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一些同学家里条件非常好，然后跟我约吃饭，就约了那种非常贵的，可能人均$100的那种日料。我当时心里觉得非常的心疼，那我还是跟他去了。我就觉得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因为贵不想吃，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我现在周围遇到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因为就是怕别人觉得我穷或者我抠怎么样的就不会去说我其实就是想吃40块钱以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我是觉得每个个体还是有他们好面子的心态，但是那种社会是给个体的这种压力相对来说是少很多的。
西方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 image, 就是 public image,或你这个人的 image 是怎么样的，就在别人面前呈现的这个形象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公众人物他更在乎自己的这个 image 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在西方尤其是年轻人，他更在意的是我有没有一个 image, 我有没有被看见，就哪怕我这个 image 可能相对负面或者是相对没有那么的光鲜，但是如果我能够被看见，我建立了一个形象一个位置在这个群体里面，哪怕我是一个反叛的叛逆的跟这个群体格格不入的，但大家都知道我看到我，我觉得这是他们特别想要追求的一种自我确立吧。但就是 image 这件事情可能在一个传统的文化下，它大家的脸谱就会比较趋同，大家想要建立那个面儿，那个面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在一个更多元的更包容的文化里面，可能我这个 image 只要我建立了，我的目的是想要建立我的存在，可能我这个面其实是非常多元多彩的，是它是好看的不好看的，就像那个京剧脸谱一样，就变化多端的。因为你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好或坏的一个评价，就有很多的一个光谱，所以我在这个光谱之内我可以选择很多不同颜色的这种组合去建立我的一个形象。
就是你的观察，就是东亚社会可能那个标准与所谓的有面子标准还是非常趋同的，就大家都是去追求去往上的不断的攀爬，这个东西是设定好的，什么样才是有面儿的生活。那可能在一个多元更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更开放的更包容的地方，大家更多的是去社会的影响少了，你就会去开始追求去彰显你的个性，你想要去展示你是谁，这点对于你来说更重要。你想要去探索，去向别人表达你为什么这么独特，你为什么是你。
对的对的，所以我想要表达自我，确立自我，我想要变得独特，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别人承认我这个独特的自我，他就会尊重我。所以好像这个尊重是一个比较容易获取的，而且是大家都愿意去给予对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吧。但如果在一个评价体系相对单一，然后大家追求的东西相对扁平化的一个社会里面，你恰巧没有那么幸运，没有得到那个东西，可能你得到的尊重就会比较少，大家给予其他人没有自己世俗成功标准向下那个符合那个标准的人，可能给予尊重就没有那么多，好像这个尊重也变得比较难以获得。
哎，我忽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听完你讲这些，你说就是从self improvement 就自我发展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去追求一种状态，就是你完全不会去做，或者你尽量去少做这种好面子的事情。 因为好像好面子跟你在乎自己的感受是一个对立面，你觉得我们需要去追求或者刻意的有意识的去减少自己因为好面子去做的一些行为吗？
我觉得在某一个层面上是的，你像你可能在某一个方面不如你的人，甚至是你的下级，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从你的学生身上去学，你不懂你可能问地位比你低的人，不耻下问，你不要感到羞耻。那这个耻来源于什么？可能就是面子，对吧？从一个自我提升的角度，你为了获取这个知识，你看到别人身上有比你好的一面，你向他学习，那你确实需要放下自己的面子。那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都懂，只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有不同的渠道去获取这个信息和知识，我们可能更偏向于说，哎，我还是不要这样做了，我可以通过可能这个绕一大圈，但我仍然可以获得这个信息，因为现在这信息社会不是说我一定要问那个人，我可能就是不需要去放下身段去做一个害我面子的事情，我还是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啊，如果你非常在意自己的面子，那你肯定倾尽全力找到不伤害面子的方式去达到同样的目的。但如果说只有唯一一条路，而且这个真的是关乎于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在某一个点你可能真的会克服自己的面子问题。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就是我们需要抉择，我到底选择面子还是选择我真实的感受的这些情景，有的时候涉及的事情非常的小，就比如我们前面讲的什么讲价呀、上厕所呀、或者问别人问题啊等等，都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能朝一个完全不要面子的人的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你可能真的会卸下特别多的包袱啊，你会非常尊重自己的感受，你会非常的就是又是那个词，非常的 vulnerable。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度的。 你不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完全的不在乎面子，他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某一种社会的正面形象，你不觉得这也很可怕吗？他甚至可以做出超越下限的事情。那我们讲面子，那职场厚黑学，就是那个厚黑学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厚脸皮，然后你就是不要脸，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去服务于自己的感受，你会变得完全屏蔽他人的感受。你不仅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你也不在乎他人的面子，你的礼貌、尊重各种东西都没有了，你没有了 decency。
那 OK， 那有没有可能你是一个不在乎自己的面子，但是你又是一个给别人面子的人呢？
你不在乎自己的面子可以，但是前提是你表现的真我，就是不要把自己 evil 的一面也释放出来，就不要对社会造成危害。
不要触犯刑法。
就是对，以及治安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是我想的就是我们今天聊完，我反而觉得面子是一种束缚，但我倒没有，因为我刚刚想的例子没有想到说不要面子可以等同于，或者是它可能会导致你去突破一种为人的最基本的那种体面的底线。我想的更多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我会觉得我因为好面子，所以给我造成了明明就是一些小破事，我非要在那儿装，我非要在那儿为了面子去说一些特别违心的话。就比如举一些非常小的例子，我这里都跟你讲过，比如说同样的在职场上的某一个社交的场合，比如说一大群人要一起吃饭，里面有领导，一些不太熟的人，你需要去社交，我可能非常的紧张，但这个时候我同事就会在旁边说，天啊怎么办啊，等一下要跟这领导那个社交，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一惊，我想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出来，说出来多没有面子。我就会有一种心态，我想维护自己其实是在社交上非常游刃有余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不想在我的同事面前让他们知道我其实内心特别害怕。我会想说，那如果我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同事一样就把这个话说出来，那会怎么样呢？我就会觉得，哦，那别人可能会看出来我当时的紧张，被别人看出来我又特别没面子，那我为什么这么怕别人看出来呢？归根结底我就是想要自己有一个那样的形象，但我明明做不到，我就非常想要去 pretend， 想要假装自己有这个形象，想要在别人眼里是一个社交游刃有余的人， 但我又做不到，我就觉得有特别大的包袱。
哎，咱俩就特别不一样在这一点上。
嗯，
你特别想让别人觉得你在社交上是游刃有余的，尤其是在上级领导在的情况下，你不想让别人看出你是紧张怯懦，你想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大大方方。但我其实害怕的一个事情是，我给别人，尤其是周围的跟我同事 peer 的人留下一种我特别油腻，我特别会来事儿，然后好像我的这种会来事儿和游刃有余会让别人觉得好像我会通过这种
往上爬
社交的方式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我就会很直白的去把我这方面的顾虑去讲出来。因为我确实是这样，一方面是我真情流露，另外一方面是我也想让别人知道其实我不是很会，而且我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去作为什么 leverage 去给我自己获得什么好处，所以不要对我有任何的这种往偏了走的想法。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吧？
嗯，所以你不觉得归根
就在这个场合下我完全不会装。
所以你不觉得归根结底好面子是因为你有一个东西你特别怕失去它，你就特别怕，它是来源于一种怕，你不觉得吗？就是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你可能觉得，我觉得你之所以会这么想，或你有这种恐惧，是因为你觉得你可以 handle 这些社交场合，甚至你 handle 的太好了，锋芒过于耀眼了，你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你有这种 intention 这种意图。那我可能内心就是怕，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我怕被别人看出来，所以我有时候总觉得面子是跟你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怕呢？
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没有那种怕。
其实我心里是矛盾的，就我现在想来我可能是矛盾的，就我一方面觉得自己不会不敢不擅长，但是呢我又清楚的知道你需要去做什么事情。这两种心态互相打架的时候，我可能就那我就还是不要去做了，我就宁愿让他人就是放下对我的戒备，或者是不要对我有什么往那方面油腻的那个形象去想，我更想去维护自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形象吧。就是我可能本身不擅长，我如果硬要逼着自己做的话，我可能做的四不像，特别蹩脚，那我何必呢？那还不如就是放下那种 pretend 的那种形象，还不如就摆烂。所以我可能当时的心态不是一种怕，而是一种就觉得没必要。
那如果没有这些你的同事同级，只有你跟你的领导呢？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觉得我还是会有一点顾虑，就觉得领导会，如果我表现特别殷勤，特别的那样的，你知道吗？就会不会让领导觉得，哎，这人怎么样的。就是我还是会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真诚的，不是那种油嘴滑舌的，我好像就是要抱有什么目的性。因为如果你让别人感觉到你抱有目的性，即使你真的抱有目的，那那种 sense 到那种抱有目的性的那种互动，我觉得即使他是领导，他可能也不会特别的舒服吧。但我不知道啊，可能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的那种啤酒肚男形象，他们可能更能接受，更喜欢，哪怕别人表现出的就是很假，很抱有目的性，他们也很享受别人的这种恭维和奉承。所以我觉得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我做到体面，维护他们的基本的面子，然后做到礼貌尊重，然后也不要表现那么的 desperate 就好了。
大大方方的。你说的这个就是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么怕被别人看出来呢？就我们为什么那么怕？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一个很小的例子吗？就是我不是学舞蹈嘛，然后学那个 hip hop， 你需要穿的很嘻哈嘛，然后我就特别怕别人看出来我穿的太嘻哈了，就在于特别业余跟特别专业中间，我就会找一个那个地方，我就会穿那样的衣服，我就不能，因为我知道怎么能穿的自己更专业，更像一个跳 hip hop 的人，但我就害怕，我不敢往那儿穿，我怕别人看出来我非要故意扮专业，故意扮帅。
你是不是其实还是觉得你的对自己外在形象的打扮和你真正的对于这个舞蹈的技能现在这个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匹配的程度， 就是你觉得只有那种专业的舞者他才能配打扮的那么全面，
我觉得是、
到位，
就是好像有一种、对于这种外表的东西，如果我想要，不是我想特别美，我想特别帅，我想看起来特别专业，他如果我只是想要达到这种外表上的这种状态是非常肤浅的，我必须我的专业技能跟它匹配才行，比如什么徒步什么登山那些特别好的装备我都不配，因为我的技能不够。但有一些人，我周围遇到一些人，他们就会特别自在的承认，我就是想扮酷，我跳的不咋地，我就是要扮酷，我就特别佩服他们。
我觉得这个可以联想到其他例子，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一个职位，我想要一个成果，然后我就非常的努力，但是我还要掩盖，我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特别努力。
对
呀、
啊，上学的时候期末复习
去达到、
哦、
对，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昨天晚上熬夜复习然后如果我还没考好，这是不是就说明我特别笨，我就是复习了熬夜复习我也没考好，但我就表现的云淡风轻，哎，随便翻翻看看啦，然后我考没及格，这不就是 make sense 吗？这也不怪我，对吧？我能力是没问题的，我只是不努力而已。我们这个社会体系好像就对于你自身的条件是不是配得到你现在的这个结果是特别在意的，特别敏感的。对于一个人的努力
，exactly，
好像
我想说的是，
好像没有那么的看重。
我觉得就是你前面说的，我们看重的就是结果，根本不在乎你努力的过程，你再努力你达不到这个结果，我们也一点都不欣赏你努力的过程，就是
白搭。
对呀、啊嗯，你复习这么努力，我们害怕的就是结果不好被别人看到了多没面子，对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欣赏你付出的那些汗水跟过程呢？你最后没达到那个结果又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太注重那个结果了，那个过程它不值得被别人欣赏被别人赞赏吗？
是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都会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好像自己很努力也但如果没有那个结果的话我就会非常伤心，哪怕我知道我已经尽我自己所能了，我都不能说放过自己，觉得哎，没有遗憾，我好像还有特别多遗憾，我还是觉得接受不了。那如果你真的看重过程，你就会接受，你就会平静接受，可能你会有点失望，但你不会有特别大的执念。那我通常我努力了但结果不好，我还是会很伤心。
你说我穿的特别专业去跳街舞，我最后也没跳出来个所以然那我这过程还是很开心，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我非得去跳成什么全世界前几我才能穿的特别专业呢？就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过程跟你的感受跟体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想要
哎，但
嗯，
是不是说大家觉得跳舞的水平和技能才是你的实质的东西，然后你打扮的，你就算穿的再专业，穿再好看，那都是表面工作。
我觉得这层也在，是的，表面的不重要。
对，就是社会的评价体系，就是你不要老做表面工作，你不要老做面子工程，你背后那个实质工作你有没有做好，对吧？你把这个 PPT 的那个搞得太漂亮了，各种动画效果这那，但里面内容就空无一物的话，都是空洞的话，那可能大家也不会欣赏你熬夜做这个漂亮的 PPT， 对吧？
对，但那你说审美不重要吗？我就穿很漂亮，我自己开心不重要吗？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的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些观点吧。就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就受到这种束缚，觉得我不该穿成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个水平我也没跳出任何成果。那你说的这种已经达到的某种技巧其实也是一种结果，一种成果，我已经训练到那个程度了我才配得上这个东西，我在过程当中，我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就不配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还是以别人怎么看我为出发点的，
就是面子。
对，别人认为我的技能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别人认为我穿的是不是over 了，就是不配我现在这个水平。那如果我真的就是不在乎这一层的面子，我就是觉得哎，我现在就是一个 hip hop 的舞者，我就想这么穿，那又怎么样呢？就从我自己的感受出发，那可能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归根结底又链接到了面子这个问题。
对啊， 就反正我觉得生活中，我现在想想各种各样的事情吧，我想要这个事情，其实我真的都不敢表现出来，就特越想要你越不敢表现出来，你越得藏着掖着默默的努力，直到你达到了那一天，你才跟别人讲，哎，我成功了，我拿到这个东西了。
对对，我觉得是特别怕别人的评价吧，有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我没有达到，我是会有点失望，但就会想说，哎，还好别人不知道。
对啊。
对吧，然后如果 anyway 好像就是你看似在追求这个结果，但其实再往前一步，你其实是想要追求这个达到结果以后你得到的一种社会评价给你带来的这种外界的肯定。你看似在追求一个具体的结果，但是你其实是追求这个结果背后你所得到的一种社会认同和自我价值感，
因为你知道这个社会是更欣赏更 appreciate 结果的成就的。
我最近几年在有一些事情上确实是在刻意的就是降低自己的那种面子感，面子需求感，有时候就比如说发微信，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想好久，然后那个编辑那个信息编辑了，哎，编辑区删了又打，打了又删，然后最后呢可能某一天睡觉前关灯前擦掉，然后就赶紧关机或者是那个什么静音，然后第二天看看就是能收到什么样的回应。就不仅仅是分手后的那些操作啦，就包括其他事情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找人帮忙，以前嘛在美国找工作的时候就是 social networking 这个东西就是嘛，你的目的性很强的，有时候你就是看到这个人，哎，这是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什么合伙人或者是律师，你想要看看他们所有没有机会，就是往前拿个酒杯往人家跟前凑，然后去问，这真的就是很难受，
好吓人，我不敢。
对，但你有时候你太想要那个东西了，然后你就会做一个平衡，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把自己的面子放下。而且你转念一想嘛，我本身就是一个刚毕业的，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找工作的阶段，我找工作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没有什么错，对吧？那我去找人帮忙或者是问别人有没有机会跟别人 social，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谁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然后我就会不断的给自己就是这样劝说自己，没什么没什么，这个面子不重要。
对啊，就你换位思考，如果你是那个在这个酒会上的合伙人，有一个这样的 graduate 刚毕业的学生来找你，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挺有闯劲儿的，
还挺 bold 的。
对啊，
对，
或者是他可能回家跟他老婆说，哎，今天有个小姑娘跟我喝酒就是为了让我给她介绍个工作，他可能会说会有什么评价，但是又怎么样呢，对吧？他如果看了你的简历觉得你好还是会推荐你。
是的是的，尤其是我觉得找工作这件事情还挺正面的，就是挺正面的一个结果，不是说我想要一个不正当的一个结果，不正当的一个利益，
什么东西？
那我可能
不正当，
对，我可能完全羞于讲出口，就可能跟你想要追求的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有关。说到你会比较在乎，哎，比如说这个服务员怎么看我，然后这个店家怎么看我，然后我就会觉得没关系啊，我就是来讲价的，生意做不成拍屁股走人，没人觉得哎怎么怎么样。但我为什么在陌生人面前就好像没有那么好面子，我反而更多的好面子的事情发生在我觉得我跟这个人是一个比较 close 的关系里面。
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我就是在亲密的人面前不怎么好面子。
哦，我就会特别在意比如说我家人怎么看我，我跟我家人的一个关系的模式就是我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
哦，那我也是啦，跟父母是。
但我觉得我报喜不报忧，一方面是因为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我就觉得我在我爸妈心里好像永远都是比较优秀的正面，然后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永远都会很好很顺利，有能力去解决我生活中各种问题，我甚至想要去证明我这一代我就是比你们强。
哎，我也会，
我想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要依靠父母，然后你们在很多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失败，我 是跟你们是割席的。然后在比如说亲密关系里面，我有时候就会特别怕对方不喜欢我，或者是我特别的需要对方，我不想要暴露自己的需求感，所以我就会把很多话我就不说，或者是我就是不主动，有一个面子在这里。
我觉得爸妈这一点我跟你特别像，我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我也有一股劲儿，我就想要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的选择按照我的选择过的生活是很好的，你们完全不用担心，即使我有困难我不想告诉你们，因为好像告诉他们就证明我的选择有问题，他们的那个建议才是对的，那我才不呢，所以我这个时候肯定是报喜不报忧。那亲密关系，说实话我觉得我以前啊，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就是非常不要面子，就是想人家就天天黏着人家给人家写情书，天天打一百个 FaceTime， 天天黏的不行。但是说实话可能年纪大了，我有可能意识到亲密关系有时候你把对方黏的太那个了，你们中间反而少了很多的张力，就是你把自己暴露的太多了，这段关系反而不一定能走下去。可能我年纪大之后反而会做跟你类似的事情，可能我会故意给自己找事情，明明很想跟对方在一起，但非要故意找事情，偏要几天跟对方不在一起。
咱俩是互相那个什么影响，互相汲取对方身上的一些特点。我现在有点往你那个方向走，但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观察一下，反思一下我在上一段关系里面的一些表现，我倒也不是很黏人，我就是好像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一种需求，可能更愿意去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些情感。我以前可能就是憋着不说，我以前就是觉得好像我喜欢你我就处于了一种弱势，我处于保持自己强势的一个地位，就是你更喜欢我，你喜欢我，我对你啊，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不一定，不知道，模糊不清，就是喜欢保持自己那样的一个形象。但在可能上一段那种关系里面，就像那天就是上一次播客给你讲的，有可能也是对方的一些表现导致我可能会把自己需求感的那一面去调动起来，所以这个反正真的取决于你跟对方怎么互动，以及关系怎么流动吧，也不是绝对的。但我感觉如果下一段的话，我还是可能会比以前好一点，会不那么怕去暴露自己的脆弱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不想再倒回去。
然后我暴露的太多了，我得往回找补。
那这个前提就是我得建立自己更强大的一种接受任何结果的一种能力。
对，因为你暴露了自己，你可能确实给对方更多伤害你的机会。
对，我觉得人性有时候你必须正面去面对它，有时候你确实得承认人性是很残酷的，就是两个人关系里面你的需求感暴露越多，可能就会容易导致对方不那么的对你的兴趣可能会降低呀，觉得没有那么多神秘感呀，没有那种追逐的那种征服欲啊，这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没办法避免。但我不知道，我还是想要在认清人性的残酷的同时，想要对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件事情抱有一点希望。
我觉得人间是有真情的，人间是有真爱的，只是得到他之，我觉得你可以先确定这个是真爱，是真情，然后呢，
很难哎。
你确认了之后，再可以在双方都有 mutual consent 共同同意的前提下去用一些小小的技巧，去特意的去创造出来你说的这种张力啊、追逐啊，这是可以创造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前期，真诚是必要的吧。但是我们也聊很多嘛，有的时候你人生经历的多了，就是你经历了不同段的感情分分合合，你有时候是会变得更保守，更有防御性，或者是像你一样反而从防御保守变得更打开，就你的经验其实会影响你的很多的选择。
可以结束了。
嗯，
下次再聊呗。
你要不要预告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合体了？不一定了，
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好呀，
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收听。
好，拜拜。